位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美国、加拿大、英国还有欧盟这个星期采取了步调一致的行动，就中国政府在新疆大规模侵犯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人权的行为呢，宣布了制裁的措施。这是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欧盟还有英国呢，首次以人权为由对中国进行制裁。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发表了声明，对美欧联手制裁中国表示支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跨大西洋联合行动向侵犯或践踏国际人权的人发出了强烈信号。那么，这次联合行动显然是美国通过外交努力联手其西方盟友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新疆问题会成为一个凝聚美国与盟国联手制裁中国官员的一个主要议题？新疆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的关注？此外呢，美国是不是已经借助新疆的人权议题与西方盟国在外交上对北京形成了合纵之势？时事大家谈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一位是美国维吾尔律师热依汉·艾赛提，欢迎热依汉律师。
你好。
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欢迎杨建立博士。
主持人好，热依汉女士好。大家好，
好，我想先来请热依汉律师来谈一下，就是新疆的人权问题啊，最近呢是被越来越多的被西方国家的政府啊，还有这个国际媒体舆论以及人权组织和这个团体来提起。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欧盟、英国最近就是刚刚通过了有关的这个制裁的决议。那么从您的这个个人的经历来看呢，首先想听一听您对这些行动的您的这个回应是什么？另外呢，能不能从您个人的经历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新疆的人权问题现状到底有多严峻呢？
首先我从跟世界海外的，还有就包括国内的很多这种维吾尔朋友们，还有世界群体一起非常欢迎这个决定的，因为首先它代表的就是说世界，特别是西方联盟，他们是一种理念是相似的国家，为维吾尔人的人权和尊严站出来，挺身而出说话，而且采取这种制裁，说明世界是不可能再允许这种有罪不罚的这样一个文化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我是非常受欢迎的，而且今天在这个英国的这个犹太杂志也表示声明说，犹太人是非常欢迎这个决定，维吾尔人现在的处境是非常的不可忽视，而且是非常痛苦，我们所遭受的这个压迫甚至启发到犹太人去为我们说话，因为从历史的观点来讲，维吾尔人身上发生的一切也是在犹太人在二战时期所身上发生的，就类似的这种苦难是非常相似的，不管是从这种强迫劳动也好，或者是在把人就是那么多就是维吾尔的年轻人就压迫性的带到这种火车上，这样一个情景真的触动任何曾经被这种专制国家成为这种受害者的任何一个犹太人。所以这个决定呢受大家的非常的欢迎，而且说明在美国带领的这样一个世界秩序是捍卫人权的一个世界秩序。
谢谢热依汉女士的介绍。杨建立博士，就是关于这个新疆的人权问题，现在很多的这个西方国家政府，包括美国政府，都认定中国在新疆是这个有这个种族灭绝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呢，中国是极力否认呢、说这个是所谓世纪谎言。那您认为，就是说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行为到底有没有构成种族灭绝呢？
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最近几年来，包括一些国家的机构，联合国还有一些学术机构都对发生在新疆的中国政府对于维族的这个 大规模的人权侵害进行了研究，也写出很多的报告，引起世人的关注，到底是不是认定为中共在对维吾尔族实行了种族灭绝，这个是一段时间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去年上半年开始，美国政府甚至当时在竞选中的拜登都是非常明确的讲，就是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进行了种族灭绝，然后不断的有些报告出来，而且最近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可以说一锤定音的一个报告，就是在这个月初，有十几个国际专家独立专家，不受任何政府的控制的独立专家，做了一个全面的报告。他根据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防止与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他列的五个这个标准，用这五个标准再加上他们所搜集的一些证据进行评判，来他们的这个最后的结论就是，中共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进行了种族灭绝。这五个标准范围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杀害这个该团体的成员，这种杀戮可能是长久以来都在不断的进行的。第二个呢，就是给该团体的成员造成严重的身体和精神的伤害，可以说用最近几年所发生的集中营给出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用最保守的估计，超过这个维吾尔人10%以上的人口都被关押在集中营里，这种状况造成了这个身体精神的伤害，这是没有问题的，另外第三个呢，就是故意使该群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之下，以毁灭其全部及局部的生命，这个也是通过集中营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进行这个论证。那再一个就是强制实行节制生育。实际上中国现在已经鼓励生育，如果现在在对维吾尔族进行强制节制生育的话，那肯定就是违反现在中国的目前的政策，说明它有另有所谋。那最后一条呢，就是强迫转移该群体的儿童至另一群体。由于100万甚至几百万的人被关押在集中营里，这些他们的孩子都要进行这个转移到不同的地方进行照顾，有时转移到其他的族群民族里边。所以这些他通过这个五条逐条的进行论证，来做出结论，就是中共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进行了种族的灭绝。
谢谢杨建立博士的介绍。我想接下来请热依汉律师来谈一下，就是刚才杨建立博士谈到，就是这个中国在新疆的，用中国说法叫在教育营，其实是这个西方人很多的观察人士都认为那是一个集中营那就是说中国在2019年的时候就表示说当时这个事件被大规模曝光以后呢，就中国政府就说很快就说这些在教育中心都已经被关闭了，而且大部分学员呢都也毕业回家了。那么现在我想听听您的对于这个情况的这个跟踪和了解是就是说这些在教育营，这些集中营是不是还在？另外呢，他们现如果还在的话，他们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非常欣赏有一篇文章是《纽约客》，他对跟随三名这个哈萨克受害者，然后他们的故事，来讲述了这个现在的新疆这种人权问题的演变。我为什么说演变呢？现在中国政府说这个集中营所有的人都已经毕业了，问题是毕业到哪里去了？那么现在这个人权问题演变到，就是有一部分人他是转到这种强迫劳动集中营，第二部分人是直接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直接被判刑而转到这种监狱集中营。这一点很多观众没有关注，就是虽然他中国政府称作是监狱， 但这并不是它的这种集中营的性质，而我们应该减少它的集中营的性质，因为这一切是从2016年开始，针对这样一个民族这种普遍的惩罚，而以这样一个这个国家仇恨。反维吾尔人，反维吾尔人文化，反维吾尔人格变成了国家的政策的之后才形成的这样一个局势。所以现在很多人是在以这个15年、25年这样判了这种，甚至是无期徒刑。就拿我弟来说，我最近才得知我弟从2016年4月份开始到2019年一直在这个集中营，到了2019年之后才转换到这个他所说的监狱，其实这就是监狱营，因为这些监狱也是新造出来的，是针对这一群人，所以现在他的演变是更恐怖，等于是他对这种监狱营的人，他们将来能不能被救出来，甚至都失去一种希望，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会非常黑暗的。通过这种方式，它会造成就维吾尔人人生还有精神极大的伤害，也就是刚那个杨博士他提到的这种种族灭绝这个条约的所有的条款。
谢谢热依汗律师的介绍。杨建立博士，就是关于这个新疆的人权问题，以至于啊，现在演变成一个严重或者说严峻的一个境地啊。那么很多维吾尔人处境非常的糟糕。那么其实国际社会早就有所关注啊，但是为什么直到最近呢，才把它上升到了这个种族灭绝的这样一个高度？就是为什么会拖延了这么久的时间？如果用刚才热依汗律师介绍，这个2016年就陆续会有这方面的报道。那么到2019年会有这个，也有一个很多的这个国际媒体都会捕捉到这个泄露的中共内部文件啊，都已经早就公之于众了。那为什么会拖了这么久的时间？那么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会不会您会认为这个西方国家的政府啊，对中国的这个政策，这个暴行会采取了某种程度的这个绥靖政策呢？所以才导致现在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一个地步。
是的，这里边原因很多，其中你所谈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这个新疆的集中营刚刚曝光的时候，很多人呢首先是不怎么太相信，因为刚才我们说的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那个防止以惩治灭绝种族行为的这种公约，是针对二战期间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而制定的，那是一个直接原因，那个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很大的伤痛。在二战以后啊，联合国建立，人们曾经发誓，就这个问题发誓，人类绝对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但是当2016年这件事情这个被刚刚被报道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不相信，就觉得怎么到了21世纪啊，人民这个世界的文明发展到今天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民主国家也从几十个现在发展到120几个众多的民主国家，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世界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而且是一个信息发达的事情，大家不太相信。而同时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讲的一个原因，每个国家呢都在掂量自己的这个和中国进行这个应对中国的一些成本啊，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它因为在中国的市场的投资非常大啊，它看重中国的市场的经济上的利益，就是换句话讲，就是这个钱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是在某种程度上不敢得罪啊，所以采取了绥靖主义的政策，以这个啊，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啊等等为理由啊，不去正视。那么另外一些这个应该发出声音的啊，伊斯兰的国家，它本来从宗教上和维吾尔族人的宗教是一样的， 他们最应该发出国家发出声音的国家。但是你要看看这个地缘政治的话，这些国家正好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所涉及的最多的一个国家，这里边涉及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得他们呢也不能发声。但是随着证据不断的被挖掘出来，报告越来越多，尤其是曾经被关押的一些人逃难逃出来，还有他们的家人，像瑞汉女士这样不断的把这种具体的故事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实际上即使你想采取绥靖主义的政策，你已经发现已经突破了底线，突破了人类的底线，不能不做出反应。所以在最近啊，这个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这些国家可以说六大联盟这个结合的联合在一起，共同发出声音，这种声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种声音告诉中国政府，就是当年1948年，就是1945年联合国成立，1948年这个公约通过的时候，我们发的誓是算数的，这个国际秩序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然真正的解决这个种族灭绝、集中营对少数民族的侵害和人权侵害的话，还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但是我觉着把这个态度先表达出来，信息先发出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好，谢谢杨博士。那么若依涵律师啊，就是刚才杨博士 也介绍到，就是说就是当时有很多的这个人士啊，无论是中国境内的这个人士还有海外人士，其实对于这个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这个残酷的这个政策，其实是持一个将信将疑的态度，就是还不完全相信。那直到现在，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人士仍然对这个现状呢是不了解或者说是不相信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这么严酷的政策，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就想就是要灭绝掉这样一个民族？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新疆有很多的汉人，为什么汉人呢不会站出来替维吾尔人发声呢？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从我弟的故事告诉大家中国政府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个慈善家。他不仅仅是在维吾尔的社会里头，而且在新疆的整个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甚至是新疆政府他们自己认为他是一种模范的一个企业家，也是这种对人类做出很多贡献的一个企业家和慈善家。那最终连他，就包括我们家人，没有躲开这个集中营的现在的这个情况。我最近就是听说的，就是我弟在一个3分钟的视频出现，他的情况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认出来他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他的就是一个鬼这种感觉。你都在当一个年轻的人进去这种集中营，最后快五年的时间，他都成了这样一个这种皮包骨，甚至是他脸上有很多黑斑，说明就是有几年一直没有受过任何阳光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才造成这种甚至这种皮肤肤色改变。那说明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就是想惩罚一下这一群人，而是他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最终目的，还是对维吾尔人造成这种种族灭绝，而且他希望能够这种缓慢的就是给他们判这种死刑。我是通过我弟的情况是这样做出这样一个结论。第二点，中国的社会为什么对维吾尔人的处境的这个反应那么慢呢？有很多原因。一是中国政府是这种一直非常强烈的控制信息。第二点的话就是很多汉人是惧怕他们来为维吾尔人说话，会不会他们也会落到这样一个情况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我觉得中国的社会 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教育体制有原因，这种大多数为少数人说话这样一个这种意识是没有很形成的。我个人的感觉是这种众多的原因造成汉人是可能就是第二个那个原因是更主要的原因，还有第一个原因，但是也有我们也不能排除第三个原因。
好，谢谢热依涵律师。那么杨建立博士，就是想听听您对于这次啊美国联手这个西方主要的这个盟国啊对中国发起这次这个联合的行动，它的意义是什么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北京的这个外交部啊说，他一点都不担心西方国家的联手的制裁，那北京真的不担心吗？
好，首先这种联手非常重要，因为这符合人们的期待，也符合美国政府在过去一两年来的这种承诺，尤其是拜登的团队在竞选的时候还有上任以后的一些承诺，要形成一个国际社会的联盟，尤其是主要的民主国家的联盟，来应对中国的人权的问题啊，这个可以说是第一次啊建立了一个模式，这种模式呢对未来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中国政府说他不在意啊，也许是真的，但是中国政府应该说在观望，他很在意，他这个他在观望。如果是这个这种联手这种联盟到最后只是这个第一次，以后慢慢的就成为一种表演性的啊，不是一个玩真的话，那中国政府就说那当然他就不在意了。那中国政府已经比较习惯于玩这种游戏了，在过去的二三十年的一直都在玩这种游戏，他觉得你不来真的，我干嘛要在乎。但是如果这种联手成为未来应对中国的一个真正的模式，而这些民主国家真格的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对中国的官员以及中找出其他的方式工具对中国进行制裁的话，中国当然要在意，这种压力之下一定会产生一定的行为改变。据国内的有些报道，有些朋友私人给我打电话讲，这个制裁刚刚出来以后，有些地方政府本来要拆这个回民的一些清真寺的啊，不是维族人的，是在其他省份的啊，现在就说暂时停下来，先看观望一段时间再说，就是说他对国际上的压力实际上他还是有所忌惮的，但是重点就是国际社会要玩真的，到最后你不玩真的，不仅我们能看出来，中国政府他早就可以看出来，因此他不会认真的对待你。
好，谢谢杨博士。那么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热依涵律师啊，就是一个是您认为这个有效性，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联合行动，您认为会不会对北京造成很大的压力？那能不能改变北京政府的一个做法？另外呢，就是说西方国家还能够做些什么才能有效的帮助新疆的维吾尔人？
关于能不能改变这个中国政府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将来会要看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对中国政府下一步能不能再继续或者说更狠的这压迫维吾尔人，他还是会刚那个杨博士提到的一样，会有一个考虑的。因为说明就是世界就是那么多国家，而且我觉得我还是非常赞成这个 Biden administration 对这个我们对这个西方联盟一起来这个对付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所做出的这样一个伤痛和伤害。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些行为呢，这只是一个开始，他对这个维吾尔人寻求正义这样一个所遭受的一切，等于是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就是时机。那能不能这个变成一个继续的，能不能继续维护维吾尔人人权和尊严，这是我们将来要看的。然后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首先所有的这个西方国家必须给维吾尔人，就特别是大学生留在，因为就是这几年的原因留在西方的所有的国家，维吾尔留学生必须给他们一个政治庇护，这一点是必须要做的。然后而且 必须保护其他的一些国家与有和中国政府有非常亲近的关系，可能会引渡这些维吾尔人回到这个中国，让他们被送去集中营这样的情况，我觉得的西方国家必须做出这种采取一些措施，避免他们被引渡到这个中国而被送去集中营。第三点的话，我觉得我最痛心的就是中国政府犯了这种反人类罪、种族灭绝这样的情况下，他将明年举办这个奥运会，这是人类是不可能允许的，而且不可能接受的。奥运会的它的理念是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当一个国家犯这种种族灭绝的情况下，你让他作为举嘉宾的话，这并不是创造美好的世界，反而你就变成一种共谋。所以我希望的就是所有的这个西方国家跟其他的一些国家一起呢，来抵制中国政府作为这个举嘉宾来进行这个奥运会，这是我们是不允，我们人类包括这种社会群体所有的这种捍卫人权的朋友们，我们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我真的希望看到的就是说强迫劳动这样一个法律是在美国现在是一直在讨论，而且我相信会成为一个法律。美国的这个法律必须被所有的国家都要采取，我们必须避免维吾尔人他的这个受的痛苦，而且他的这种劳力我们不希望成为他的这种共谋，而且受这样的一个盈利，是我觉得我们是不可能接受的。
好，谢谢。最后还剩一点点时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想请教杨博士来回答，就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这次新疆的人权问题似乎呢就很好的把美国和这个西方盟友啊联合在了一起，过去也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好像大家都是一盘散沙的样子。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西方国家至少能够在外交上形成了一种对中国的合纵之势。那么您认为这个美国和西方国家未来应该怎么来打好这个，如果用话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怎么来打好人权这张牌，来更好的来应对这个中国在各个方面，特别是人权方面这些挑战呢？
那我觉得西方民主国家走在一起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持续，我很担心这个持续性的问题，因为中国政府很会用分化瓦解的办法来对付你们，给你点利益可能就分化瓦解了。所以我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大家不仅走在起来走在一起，而且要条约化，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合约，为什么我们要走在一起，然后这个条约化呢在国内新形成这个国内法化，然后成为一个法律规定的我们必须在一起的这么一个事实，这样的使得它可以长期持续下去。如果不抓紧这个时期做的话，中国政府很快可能会想出一些分化瓦解的一些办法。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沙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热依涵律师和杨建立博士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同时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